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诸位在家菩萨在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接着来谈三系大圣三系的如来藏这一个教学哦。大圣三系的名称大家都知道吗？这边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说明了哈。是像我们投影幕上面所看到这三个哦，性空为名，虚妄为事，真常为心哦，都有个为，有没有哦？那性空为名，它谈的是一种缘起性空这样的一个修行啊，或是对这一个世间的一切法的安立，它是用缘起性空这样的一个教学来让我们了解这个事件是怎么一回事哦。那虚妄为事呢，它是用这个事啊来说明这个世间的一个存在是怎么一回事哦。那这个存在呢有很大的一个内涵呢，它是从这种认识的一个角度来说哦，也就是他说这个世间的法呢，都是事的显现哦。那他比较是着重在，当我们有认识这个世间的时候的这一些法，它是事的显现哦。如果没有认识的时候，它对我们是没有意义的，那懂意思吗？哦，你说，某一个法，当我们没有跟它有这一种认识关系的时候，它的存在根本对我们是没有太大的意义了。哦，就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在《阿含经》里面讲到一部经，有一个国王，他的皇后死了。那他是十天之后才哭，但是好像我们上次讲过嘛，是吗？哦，到底他哭了是因为他死了呢，还是他知道这件事情，明白吗？哦，所以他哭病，他如果皇后死了他不知道，到他死到国王死之前的时候他都不会哭，懂意思吗？所以虚妄为事，如果我们把它拉到是一种跟我们认识产生时候的一种法的一个存在，那它会比较接近性空为名的一个思维了哈。也就是说，为什么为事他说这个法是一种事的一个显现哦？因为同样一个东西，不同人看他的认识就是不一样哦。那这个，他认为是什么，那就是他事的一种显现了。那这两个基本上还算接近，就是在对于这个法的一种生，至少最存在的法它是生灭的，然后这个 法的一个根源的事呢，它也还是生灭的。好，那真常唯心它就比较特别一点哈。那这个教学呢，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存在的法，它说是从清净的一个本源所产生的啊。那它可能可以是心，然后来都讲是自性清净心嘛，哈。好，那这个是真常唯心，它很重要的一个教学，但是它也可以三个都这个真常唯心，也可以跟性空未明做一个所谓的连结或是沟通，也就是这个心呢、啊，在后面我们会谈到，我们一般心是思虑的这个心，对不对？哦，在梵语叫吉达哦，执多。但是在楞伽经，他的心不叫执多，他叫甘利达 （Hridaya）， 就是心脏的心啊、哦，是一个法的一个内核心呐、啊。哦，那这就很有趣了。导师会在后面讲到，就是说这种心脏的心，它其实在佛教里面，他认为是我们这种思考的一个根源。我们为什么会有思考？因为心脏在大概是跳，或是血液让我们这一个思考可以有活动，就是至少是一个有关联的啦，哈，是思考活动的所依止，依着这样的一个心脏，我们才会有思考，哈，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好，那这个依的一个概念，它又是一个核心呢，哈，也就是。这个虽然我们的心是生灭变化，它是里面有一个，里面有一个不会变的啊、哦，是让我们的这个思虑活动，清这个心的活动的一个依止啊、哦。那它到底是什么呢？那如果按照楞伽经讲，它是法空性啊。那是后面我们会再谈，所以我们现在在谈的是这三系的一个教学。那它的教学最大的不同，就是对于一切法的存在的一个描述，还有这个修行怎么样从有烦恼的状态，然后变成这个解脱没有烦恼的状态，它的一个下手处，它会有一些不一样。哦，好，那。现在一个问题来，那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或者哪一个才是真的，是吗？大家都会问这个问题、哦、那可能答案都是每个都对对不同的人都有相对性的真、哦、那我们就是要现在带大家看一下这一个在大圣三系的开头讲到了义跟不了义这件事情、哦、了义还记得吗、哦、在讲义的非常前面、哦、第七页，大家翻一下第七页、哦、这个了义跟不了义呢，就是究竟跟不究竟、哦、可以用这样的语词来做一个替代、哦、那基本上呢，在不同 的佛经里面，它用的定义有不同。这个是无尽意经的定义、哦、那唯识它用的是解深密经的定义、哦、所以大家在讲这个东西了不了义呢，大家的定义是不太一样的、哦、这边的了不了义呢，它主要是说明究竟不究竟，比如说他说显示世俗的，讲这个世间是如何如何，这个跟我们见到真理是不是很直接的关系、哦、懂意思吗、哦、怎么样吃才会健康啊、哦、你再怎么健康都会死的嘛，对不对、哦、跟这个真理是比较，就是说这个世间有相对的一种道理，就是说要养生的话一定要怎么样、哦、 那不怎么样就是容易生病，它是有一个因果关系。但是你再怎么养生呢，到了这个身体不行，你还是要生病了啊。只是说在条件某种条件下，你这样做会让你身体好，那这个是不了义的，你没办法得到真正的解脱。显示圣义的呢，是了义，它可以达到究竟，因为它能够让我们了解真理是怎么回事，让我们契悟到真理，见到真理。那显示明具施舍是不了义，显示甚深难见的，这主要就是真理了，这个道理它是了义的。显示有我是不了义，显示无我空无生呢是了义。空无生无我，它其实就是这个世间真相的一个道理，懂意思吗？所以它都是跟真理有相关联的，让我们可以了解到真理的这样的教学叫做了义。好，那这个是所谓的无尽义经的一个讲法。那解深密经它还有另外一种讲法，这个可能要大家跳一下哈。蛮多的啊。好，虚妄为事的了不了义说啊，这个不晓得在哪里呢？十一页啊。好，那解深密经它是了义跟深密相对谈论啊。那说的显明意了是了义，就是清楚明白的啦。说的深隐微密的呢是不了义。所以在圣义地中又有深密跟了义的差别，所以中观的了义不了义跟唯识了不了义，它的差别呢主要是在圣义这一块。圣义讲圣义的部分，你讲得清楚的叫就了义，讲得不清楚叫不了义。世俗呢这一块这边好像导师没有讲，世俗一般我们就是他其实就是他们的争论点呢主要是在圣义的部分啊。因为解深密经说般若经不了义啊，不是说他讲得不究竟，而是说他讲得不清楚，有一些没办法了解的，所以不是说般若经它不究竟，这个是在这个语词使用的一个差别了。好，那这个了义一定好吗？我现在大家想一下这个问题，不了义一定不好吗？就我们举个譬喻，就是说贵的药一定好吗？还是说所谓的真，我们说这个一般说这一个很有药效的的药一定是好吗？药效好的药不是每个人吃的都有效的哦。比如说人参好了这个在中药里面它是蛮高贵的，好像是治百病之类的啦，但有些人就没办法吃，懂意思吗？好，所以刚刚讲这个疗愈不疗愈同时也要给大家一个观念呢，就是说不要轻视这些不疗愈的教学啊，不要去追求所谓的疗愈我们要分清楚了义不跟不了义那当我们遇到不同的人呢，我们是需要去看他适合哪一种药来给予了义跟不了义的这样的一个佛法。大家可以 明白这个道理了。好，所以不了义呢，它虽然不究竟，但是有时候它是有效的，对一些人它是可以接受容易明白的。那了义虽然究竟，但是对某些人他听了会起这一种所谓的这种反感啊，或者是一种排斥啊，或是误会啊，他不一定是对他是好的哦。所以有疗愈跟不疗愈的教学，它其实都是针对不同的这个听众而施设的。好，那明白这，我们先掌握这一个道理之后呢，我们就进一步要再来回到我们的这个真常唯心，然后我们 很快的再把上星期是不是上星期，上一次上个月因为在学院都是上星期讲习惯了，这边是讲上个月好，那真常唯心的教学呢，它分成两个大的段落。第一个呢，就是它教学的意趣是什么那也就是它针对是哪些人第二个，那它的教学内涵是有哪些第一，这边教学内涵就分成三段第一个呢，就是如来藏它是善或是不善的一个依止一切的善法跟不善法都要依于如来藏才能够成立好，那第二个就是要来了解那我们的这个生死跟解脱呢，也是依于如来藏那这个是关于修行的部分，前面是关于一切法存在，这个是关于修行第三呢，那如果真的能够修行解脱呢，那不能把如来藏当作是一个好像活生生的如来在我们内心里面可以活蹦乱跳的，它其实是法空性它虽然这个经说三十二相具足在众生身心当中的嘛那个都是有现代化叫什么都唬人的啦，不是因为你爱听我就讲给你听这样子它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好，那我们就谈到它的施教义趣，就是有一些众生呢他对于在三法，其实导师一开始先谈三法印在三系里面它的一种属性，就是偏重的一个情况或是比较是一种怎么讲，它的一个跟三法印的关联性比如说中观它就是无常无我印嘛，对不对唯识基本上还是无常印但那个无我印就比较稍微比较弱一些，因为它有一个事在流转，对不对那 但是它还是讲无常的但是这个如来藏呢，它主要是安立在涅槃寂静的这一个法印上面它谈的是一种佛的果然后在众生的身心当中当有未来会有这样的一个教学方式的它比较是跟涅槃寂静的教学是连接的好，那所以这边导师主要这个寄诵他说，或以生灭法复托难可立，位于无我具佛又方便设，什么意思呢？唯识众观都讲法都会生灭的身心都是生灭的一个状态那这样有些人他会觉得就是说你怎么保证灭了它会再升起所以一定要有一个东西不能灭才能够延续生命，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他没办法理解灭去怎么样让它升起，他 没有办法，他有把握最好他不要灭去 然后他就一直延续到下一生，这个是最好理解的一种生命。一般西方宗教也是说有个灵魂啊，人死掉然后脱壳嘛，是吗？飞出来长得一模一样，然后再去，那西方他没有投胎的啦，西方人死掉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狱，是吗？就两条路啊，信神的才能上去，不信的就 下去了。好，所以基本上一般人的，如果要讲到说人死之后还有下一生，他没办法理解生灭的一个教学，他可以延续的，他没办法理解。所以对于这些人呢，佛就说，哦，有一个如来藏从这一生到下一生，他说，哦，那这样我可以理解，我可以接受，那这样如来藏的教学就这样产生。所以 导致说他方便摄了，因为 佛法在《楞严经》其实没有讲有一个东西在这流转生死，但是在如来藏呢，他就必须要这么讲，不这么讲没有人能够理解，就是人死了之后怎么到下一生去， 懂意思吗？因为阿赖也是会生灭的，那生灭怎么相续，他没办法理解灭了怎么 会有一个延续呢？大家可能自己问自己看看，灭了还能延续吗？一般这种 说明方式好像也不太好理解。好，那这个导师先说明这个如来藏呢，或是如来界，那这个教学里面也谈到众生界，自性清净心等为根本的这个依止的，就一切法的安立，他的教学以他作为核心呢，那这里面有谈到这个教学有这一些经论，比如说如来藏经、胜曼经、楞伽经，它论就是宝性论、大圣起信论等等。好，那这些经论导致说它是比较迟，在弘扬、在世间流传、流行的一个时间点比较迟一点。那再来就是要谈到这个教学的一个施设意趣了，好，那这边导师说，中观者依彻底的我法无自性的无我，然后缘起是如幻生灭，所以是无常无我法印，对不对？那唯识呢，依自相有的立场说一切法是生灭无常，那没有普特切罗我也是彻底的，对于没有普特切罗我也是彻底的。不特切罗我就是有一个众生不会灭去，然后在那边生死流转，没有这样的我，有的就只是事而已，他用事 来代替这个流转生死的一个所谓一个法，一个什么东西从这一生到下一生，他用的是阿赖耶识，他不是用我，他就是一个具象的，阿赖耶识没不具象，它就是一种功能性，好，但是有一类众生呢，在佛法里面称为复佛的外道，就是说，这个没有我呢，那到底怎么样从这一生到下一生，所以还是要有我，佛是应该要说有我的，叫做不可说的我，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无常无我怎么样能够生死轮回，在佛法里面被称为复佛外道，比如说在部派里面的独子部，还有神教徒，这是外道，他们不能理解的，没有我这样的一个体怎么轮回呢？刹那生灭，前生跟后生怎么联系呢？这些人是不能理解的了，那这是佛法中的古老问题， 那这个古老问题，导师就举《成为是论》里面的 一段话、哦、就是说，就有人就说呢，我若实无，谁于生死中轮回诸趣呢？哦、谁于生死中轮回诸趣？是什么东西在那边轮回？它灭了就没了嘛、哦、你什么东西是另外一个东西怎么跟它是有关联的？他没办法理解、哦、好，那《楞伽经》也有类似 的一个内容，是有人问到、哦、就是因界入，也就是蕴处界，它是生灭的，它是没有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谁生谁灭呢？那这个渔夫就是凡夫，然后依于生灭，他就不认为会有生死的解脱，还有涅槃。苦尽就是苦已经被断尽了，这个后面导师有说、哦、我们看导师的解释，然后说大慧菩萨这一段问话就是代表一般的凡夫、哦、觉得无常无我，不能成立轮回，也不能成立解脱，因为你的主体没有了，你怎么解脱呢？是谁在解脱？哎、他问的也很有道理、啊、好，所以在渔夫的心想当中，一切是生灭，生灭无常，是苦的。好，那解脱是不生不灭的啊，你生灭对不对？好，所以那就没办法能够这个发现，就是体现这种苦尽苦得乐，就没办法去拥有、哦、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或者是可以达到这种尽苦得乐的这种境界、哦、就那这样这种境界就没有希望，所以似乎非有常住不变的我才可以、哦、才成才可以、哦、好，所以佛法内呢还有佛法外都有这一类的众生，他们认为呢，生灭法对于系缚生死与解脱涅槃都没有办法安立的、哦、因为你若系缚就是轮回嘛，对不对？那你死了之后你怎么延续？没了、哦、你必须要有一个东西不会灭去，然后延续到下一个生命，那这样才会轮回嘛，对不对、哦、他们认为是这样子的。好，所以导师说这类众生就是一种位于无我具的众生。对于无我，他们为什么会害怕？因为他们没办法离苦得乐、哦、生灭就是苦嘛、哦、那常才是乐啊、哦、你如果都是生灭，他就没有办法得到离苦得乐的一天、哦、所以听了无我而，就这些人听了无我而怕系缚解脱不能成立，死后断灭而未切的根性、哦、那是为这些人来说如来藏的教学、哦、虽然里面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离苦得乐啦，但是有些人他如果觉得 他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他也会害怕了、哦、虽然下一生不一定更好，但是没有下一生他觉得 更苦闷、哦、他觉得就好像就没了，大家知道吗、哦、就什么都没有了、哦、可能有些人 有认识这样的人、哦，好，所以对于这样的众生呢，佛不能不适应他们方便来摄化，那这种摄化的教学就是如来藏法门、哦、好，导师说如来藏的这个教学呢，经典有不少，那这些经典会让人升起一种理解或是概念，什么概念呢？在生死众生 或是生众生的心中呢，有如来那样的体性，体性就是成分啊，哦，如来有什么功德，我们也有，哦，懂意思吗？这个体性就是这种成分，而具足智慧德相，或说相好庄严，很多如来藏教学的经都这么说，哦，就是众生身心当中，就是跟佛一模一样的功德啊，哦，相貌都有了，哦，在心身心当中，哦，在哪里？你要去悟啊，哦，修行就是要去看到它，你就解脱了啦，哦，这大概是如来藏的一种教学，哦，好，那导师说这样的一个说法呢，或者教学呢，跟印度的僧我说其实很接近，大家注意哦，导师是用接近，不是说完全等同，哦，这种讲法它有一套的，哦，那跟印度的外道还是有差别，哦，所以导师说西藏的觉囊八派就依十部大圣经如来藏说的教典而成立神我体系的大圣佛教，就是把这一些就是众生心中有这种如来体性这样的一个教学呢，作为他们修行的一种内容，哦，那基本上这种教学呢，就之前有去参加一些活动，有听到他们怎么样来悟这个本心呢，啊，哦，那他们怎么说呢？什么都不要想，哦，什么都不要想。他说，我们的这一个心就像一个水晶球，你红色的东西靠近它，就显现红色的东西，对不对？哦，那它是清净的，什么都不要想，就是不要让任何东西靠近它，那它就恢复这个清净，懂意思啊？就是类似一个水晶球，我们拿一个红色的东西，它就映现红色在水晶球上面嘛，对不对？我们现在的身心的烦恼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是这么说，哦，所以什么都不要靠近它，就是怎么样做到什么都不要想，因为烦恼就是靠近这个水晶球的那个有颜色的东西了，哦，那都不要想，那你就会去感受到那样的一种所谓的自信清净心，你就找到那一颗自信清净心，你就开悟了啦，哦，那这当然你若是一种方便的引导，哦，就是哎，如果因为这个有个好处，就是说哦，原来就在我们身心当中，什么都不要想，哦，啊，就可以解脱，那是一件很简单然后又离我们不远的一个修行方法，它容易让我们有这种动力了，哦，基本上修行应该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哦，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大家很容易解脱了，不是这么一回事，哦，那它基本上它比较像是定的一个教学，懂意思了，哦，它比较像是定，就是把这一个五盖把它排除掉，那定我们成就的时候，确实我们会感受到身心一片光明清净，就如同这一些教如来藏的这些禅修的老师说，哎，你心就是一种光明清净的，哦，当我们心静下来是可以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清净的，哦，是可以验证他所说，但是那个你一接触到人群，看到不喜欢的人，你烦恼照样出来的，哦，断了烦恼不应该还会再发起来，哦，因为他只是暂时没有作用而已，他还是没有把它断根，哦，好，老师这边也谈到中国内地也有这一类真我的体验作为最高的法门，那这边倒是没有明说了，哦，他基本上大概在禅宗里面有一个派别，大概是这样子修的，哦，那他导师说，如来藏的教学深者呢，他 可以是无生法忍这种体悟，浅的就是外道这一种体验了，所以有深有浅。好，那既然这些经都讲得这么像我呢，那到底是真的一回，是这么一回事吗？导师说，好在佛知道众生愚痴。众生愚痴就是说，他因为这些教学呢，是为了这些人的施舍的，那但是这样教之后，他慢慢会智慧会增长，慢慢的会增长，所以就预先在这个《楞伽经》里面抉择的如来藏说的真义，那这是摄化，就是主张有我的外道的一个教学，不要认为这真的是我，跟外道的我很像，但是它只是一种方便说，可以吗？就是让你觉得你相应的一个教法，但是它其实真正不是这么一回事，而实际呢是与大圣的法空性它是一脉相通。法空性就是诸法实相，我们用一个比较大家比较熟悉，就是真理。这个如来藏就是真理了。真理它存在于哪里呢？它是无处不在的，对不对？真理是无处不在的，所以在我们说在我们身心中，这个也 OK。说跟着我们一起这生死轮回，好像也还 OK。因为它无处不在嘛，它不是只是跟着你，它是遍一切法的，在你身心会有真理的一个显现，那每个地方都有，懂意思吗？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好，再来要谈这个如来藏，它前面是讲教学的一个宗旨，那这边要谈的就是那一切法跟如来藏的关系是怎么回事呢？好，那我们来看导师这边的说明。这边是导师在指涉前面，就是说如果没有我因介入是生命的话，那众生怎么样生死流转，怎么样得解脱得涅槃，那这个是大慧菩萨所问的一个问题。所以导师说，大慧菩萨所代表的众生要求生死轮回的主体，而其本有涅槃的佛体，就是这一大慧菩萨就是代表这些要有这种主张的人，那佛适应这一类的根性呢，就说如来藏，什么叫生死轮回的主体跟本有涅槃的佛体，在如来藏的教学里面，他说众生本来就是佛，那你们大家会觉得很怀疑啊，佛什么都知道，为什么什么都不知道呢？他说因为你的这个功能性被障蔽了，被盖台，没办法显发。啊，佛是完全这一个没有被覆盖的状态，那你里面那个东西跟佛是一模一样，那把那个包的东西把它拿掉，那你就什么都知道，没拿掉你就什么都不知道，或是知道都是错误的，大概是这样的情况。所以使涅槃的佛体就是在身心中跟佛一模一样的那样的一个体性，这个就是所谓的本有的涅槃佛体。好，那这边导师就举经里面的说法，他说如来藏呢，它是 善法跟不善法的因啊，这个因会后面会解释，它是依止啊，依因啊，那它能骗心造一切趣啊，它能够产生一切的六道这样的种种啊。那这个心造呢，它就是以它作为因呢，而有这些法的是一个升起啊。所以这个心造不是，当然这边看起来好像就是它变出来的了哈。但是后面他这边举了一个譬喻，譬如寄儿啊，寄儿是什么呢？变魔术哈，看起来好像变现出去。导师的书里面有讲哈。这个继而变现出去是继而是演戏的啦，他变现出去就是说他现在演一个乞丐，对不对？他待会下去换了一个服装上来，他演的是皇帝，懂意思吗？就是他服饰换了，他就变了一个样子，但里面那个东西没有变，它只是变外在，懂意思吗？这如来藏就是这个东西，外面一直在变，里面有个东西不会变，继而演员演戏的，所以它是自信无垢毕竟清净，它现在是有垢，但是它的本质是无垢的，所以还没有解脱的这一个众生，他虽然身心当中有如来，但他没有离垢，他只是自性清净。那如来呢，他是什么？离垢清净。所以大家稍微可以记一下，就是还在众生这一个因位的这个如来，就称为如来藏，因为他是众生位的如来，还在胎里面，被这个胎给包覆住了，那虽然外面包着脏东西，它里面是清净的，自性就是它的本质了，因为外面是客尘嘛，可以被刮掉的，好，所以如来藏它是一切善法跟不善法的一个因，它这边举的一个寄儿，就是戏演戏的人，他会变换这个戏服。好，导师说，如寄儿的变现出去，可说是轮回的主体。这个寄儿演戏的这个人呢，他是轮回的主体啊。那自性无垢毕竟清净，他开示的佛生于涅槃的本有，这就跟如来藏经里面所说的是一样的，就是这些内容就如同如来藏经所说，所以这一个经文它提示的两个概念，第一个轮回的一个主体就是那个寄儿，就是如来藏，那它的本质是怎么样呢？它是自性无垢，那这个就是它能够解脱的保证，你只要把烦恼给刮掉，你就是解脱成佛。所以这句话导师提示了两个概念，第一个这个如来藏就是像那个寄儿一样，它是轮回的主体，它这个轮回主体虽然现在看起来脏脏的，但是里面是干净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好，那导师接着下来他说，如来藏其实它是甚深的，是如来彻底体证了，了了明见，立根甚至大菩萨才能够分证。那这边前面导师是依着一般的如来藏经说明，如来藏是它是生死轮回的主体，然后也是佛的一个体性，我们只要把烦恼把它刮掉，它就是如来。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了，只是说还没有清净，把那个垢刮掉而已。这听起来修行就容易多了，对不对？好，距离我们不是太遥远， 但是导师这个话锋一转，他说如来藏是甚深，这已经跟是法空性是相连结了。这一段话已经开始做了一个连结。哦、那下一张投影片这边有个暗语，这是这边的一个说明了。也就是说，导师在这边已经预留伏笔，说如来藏是甚深的。那其实意指如来藏，它就是法空性，哦、是如来彻底体见了了明见，那就是法空性嘛，哦、诸法实相。那其他利根大菩萨才能够分证，哦、好，那以下所说呢，还没有谈到法空性，还是主要是在对为无我具的众生所做的这种教学了，但是导师这边已经开始留下伏笔。好，我们来看如来藏的名义。什么叫做如来藏呢？这边导师提到究竟圆满究竟的佛，在众生因地可说本来就成就了佛的种种的功德，在众生的身心就已经具足了，只是没有显发，哦、没有作用，功能没有开展，还没有开卡了，那、哦、就是这样。所以如来藏就是在众生位的如来，还没有显发如来功德 的那个如来，哦、叫做如来藏。哦、好，那这边导师就引楞伽经的经文，这边楞伽经说如来藏它是自性清净，哦、那它是有32相在于众生身中，哦、如这一个大驾宝，就无价的这个宝，哦、宝石、哦、或是宝珠，垢衣所缠，就是被这一个脏的布所把它包起来。那如来之藏常住不变，亦复如是。这大驾宝就譬如这个如来藏，哦、但是呢，它的状态是被垢衣所缠，哦、所以垢衣包着这个大驾宝，这样的状态的里面的那个东西叫如来藏，哦、那如果这个垢衣拿掉之后，就是如来，所以如来藏跟如来大家现在分得清楚嘛，如来就是没有垢衣的，那如来藏就是被包着垢衣的这个宝珠的里面的那一个东西叫做如来藏。那它跟没有包着的这个宝珠呢，它其实是光明啊，就是它的特质都一模一样，只是被包住的时候没办法彰显而已。哦、好，所以如来是这样常住不变，亦复如是，因介入垢衣所缠，被我们这一个五蕴身心所包覆着，它其实在我们的五身心当中了。哦、然后呢，被贪欲嗔恚不时妄想尘劳所污，也就是我们身心当中有一个清净的东西，现在功能没有显发，我们也不知道。哦、那我们现在修行就是要去找到它，哦、然后把它的这个垢把它去除，这就是如来藏修行。其实修行还是同样的一个方式了啦。哦、好，所以导师说如来藏可解说为含摄如来一切功德，但是呢，被这个杂染法所覆藏的，哦、所以如来藏就是还没有显发如来功德的这个如来，还在胎中的如来，哦、这个藏是胎藏，哦、或是还被烦恼所覆盖的一种如来，功德还没有办法显发的一个状态，哦。那如来就功能完全显发，没有被垢衣所包覆住，哦、 所以大家现在 明白了啦、哦、如来藏是这个众生身心里面那个清净的东西、哦、那个东西叫如来藏、哦、那它跟这个如来是等同的、哦、只是说状态不一样而已、哦、好，因此离了烦恼，如来藏它名称就变，它就变法身，可以吗、哦、如来藏是还有垢缠缚 的那个清净的东西被垢所缠住、哦、它叫自性清净。那离了烦恼呢，就名为法身，这个法身叫做离垢清净。所以清净有 两种一个描述，第一个就是自性清净，但是它上面有垢缠着、哦、第二个是离垢清净，就是这个 本身清净，它外面包覆这些烦恼脏东西也都被去除了，就是要离垢的清净，就名为法身、哦、好，再来，依如来藏名，众生与佛平等无差别、哦、好，以如来藏为轮回解脱的主体来说，即此法身、哦、这是不增不减经里面的经文、哦、过于恒沙无边烦恼所缠、哦、就是它是被无边烦恼，而且它的数量是比恒河沙的数量还多，这个是印度的一种描述了、哦、这烦恼多到不没办法数的，这个烦恼缠这个包住了这样的一个法身、哦、那这样的一个状态，从无始来呢，随顺世间波浪漂流往来生死，名为众生、哦、这个法身呢被烦恼包住，然后轮回生死，就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众生，可以吗、哦、好，那这个就是譬如就是楞伽的譬如寂而变现诸趣、哦、那众生界即法身，法身即众生界。众生界即法身、哦、也就是众生的一个本质、啊哦、界它有这一种矿藏的这个概念，金土矿有没有、哦、它虽然现在是矿，上面有土，但是里面是干净的金金子，可以吗、哦、所以众生界就是法身，法身即众生界、哦、也就是这个生死流转它里面被包的那一个东西，它就是法身了、哦、法身即众生界。所以众生与佛平等无差别，所以在众生就叫众生界，叫在菩萨叫菩萨界，在如来叫如来界、哦、也就是它都是体同，而因烦恼的缠缚的程度而有不同的名字、哦、不好意思、哦、好，所以到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呢？这个法身啊，就是如来、哦、清净的如来，那他被烦恼所包住的时候，就叫做众生、哦、在众生界跟佛是一样，因为他本质都是清净的法身嘛，是外面被包一个东西而已、哦、就那个众生界里面，他有这个佛的这种自性清净的那一个体性呢，其实跟如来是一样的，只是状态不一样而已、哦、那个东西也就是矿土里面的金块跟提炼出来的金块，它其实都一样的嘛、哦、一个只是被有土包着，一个是没有土包着，这样子而已、哦、好，老师说这个法门在外表上与印度的吠檀多哲学，吠檀多哲学说什么，就是大梵跟小我、哦，那法身在众生界的身心当中，有没有、哦、那所以 大梵呢，就是要解脱，就是从这个小我的束缚当中把它解脱出来，成为大梵。哦，那这个是费坦多哲学它的一个说法了。哦，那如来藏也是啊，身五蕴身心，它是一个将清净法身包覆的一个状态嘛。那把它给解除了，那它就恢复原来的啊，所谓的本质上的清净啊。好，再来这一段呢，要说明如来藏是善根不善的因啊。我们来看这一段的内容。好，老师说，依如来藏成立生死涅槃，众生与佛，成立生死与涅槃，还有成立众生跟佛，也就是生死轮回跟解脱，所以是善跟不善的因。善就是涅槃或是佛，不善就是生死跟众生。好，也就是为不善生死杂染的因，也为善的清净佛果的因。好，那导师说这个因呢，是有不同的意涵的哦。比如说为是有十因，有说一切有部，它有立的六因，那到底是哪一种因呢？这边要说明，就是如果这样是善根不善法的因，它是什么概念？导师先说明，有些人对这个因呢，他有一种受到玄学影响的不正确的理解。他说一本万书，一本万书就是一个这个世间有一个本源，然后能够产生种种的差别，有没有？太极生什么？两仪生什么？再来呢？对，就是差别就出来了嘛。太极是一个本源，然后就是一本万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从常无而生妙有，一切法的一种空无啊，无极是吗？这个道家讲一个无极，对不对？无极生太极，好像是这样子，然后后面才有种种的这个法的一个生起。好，所以常无的状态而生妙有，以为善根不善是如来藏所本具的，以如来藏为体的，从如来藏所生的。那其实这个都是不正确的一个观念啊。这个不能多说，导师在别的地方有说的蛮清楚的，就是说这个善根不善法是如来藏所本具，这个就是天台的性具说。性具啊，就是这个如来藏，它其实是一种所谓的诸法的这种，它类似实相的一种体啊。那它本身就含摄的这一个十法界。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些十法界，就是它本身就涵盖所有的这一些善跟不善的佛啊、地狱众生、菩萨、度缘觉、声闻、人、畜生、恶鬼等等十法界啊。所以如来藏本具，以如来藏为体，从如来藏所生，这大概都是中国佛教的，所以受玄学的影响，这是中国佛教的一种对于如来藏的一种理论啊。在福严的推广班的如来藏之研究，在那本书讲完之后，我们会去读导师的几篇关于如来藏的篇章。他有一篇文章也叫如来藏之研究，在以佛法研究佛法里面，那里面就讲到 中国佛教对如来藏的解释跟印度经论对如来藏的解释，它是很不一样的。关于这个法怎么样升起的，哦，在中国佛教他认为就是一个清净的本源，然后生出这些杂染法，哦，但是印度呢通常都还要透过阿赖耶杂染法再升起，他要两个根源呢，杂染法是阿赖耶生的啦，哦，清净法还是属于这一个如来藏的。但是在中国的教学如来藏它就包含所有杂染跟清净的，哦，那这个是题外话，以后在另外一个地方会讲。它有点不好讲，因为它有点比较哲学的部分，但我们现在福眼在开课正在讲也在讨论，所以希望能够累积一些经验，到时候在课堂上跟大家做比较详细的一个说明，哦，好，总之呢，印度的如来藏唯一呢自有意义的，哦，我们把这一段经大概看一下我们就下课，哦，这边导师引圣曼经的讲法，他说如来藏理有为相，如来藏常住不变，哦，常住不变，是故如来藏是依是持是建立，哦，世尊不离不断不脱不异不思议佛法，哦，世尊断脱异外有为法依此建立者是如来藏。这句话很难懂，哦，大家下课想一想，哦，这句话真的不好懂啊，哦，那待会我们会稍微解释一下他到底要表达什么。好，我们下课休息。